然后我们看一下，在代理这一块呢，历年来在代理这一块出现到的考点是比较多的，可以说历年来都在这儿出到过考题，历年都在这块出到过考题。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知识体系，这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建设工程代理制度，大家一定要高度的打起精神来跟我一起学。那么这个代理制度里边我们讲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讲一下代理的法律特征。代理的法律特征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考点。那么代理的法律特征实际上分为四个特征，这就是代理的概念，这就是一个代理的概念。很多时候考题的时候问你关于代理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看你对这四个方面特征的理解了，就理解了。你不要光去看光去背它，你要去理解它。那么这个特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代理人必须要在代理的权限范围内实施法律行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实施代理行为，这是第一个特征。那么我们把它简而言之的归纳叫什么呢？代理权限，哎，代理权限。那么第二个特征就是什么呢？代理人应该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代理行为。第二个特征我们就是归纳一下，代理人哎，这个名义，哎，名义以被代理人的名义。那么你比如说，我委托张三去和李四签订合同，那么张三以我的名义和李四签订合同，那么这个叫不叫做代理？这个叫做代理，对吧？我是被代理人嘛，对吧？那么如果说张三以张三自己的名义和李四签订合同，还叫不叫做张三为我进行代理？还叫不叫做张三为我代理啊？还叫不叫做张三为我代理？就不叫做了，对吧？名义很重要。那么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代理行为必须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那么这个法律意义的行为讲到这儿呢，又是一个深刻下去的知识点，那么我们就不再去讲过深的法律知识了。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代理人从未代理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对外这个从事建设活动，对外进行招投标，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能够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与法律意义的行为相对应的行为就是什么呢？一些事实上的行为，比如说吃饭，比如说睡觉，哎，比如说吃饭，比如说睡觉。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事实上的行为呢，它一般是不会产生法律上的后果的。那么我们简而言之给大家讲一下，那么必须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那么这是这个代理的第三个特征，法律意义的行为。那么第四个特征就是代理行为的后果，后果归属于谁呢？后果归属于被代理人。那么还是按照刚才那个例子，张三代理我与李四签订合同，那么张三代理我以我的名义与李四签订合同，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之后所产生的义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是由张三承担还是由我来承担？是由张三承担还是由我来承担？哎，是由我被代理人来承担，对吧？哎，是由我被代理人来承担。那么所以说后果归属于被代理人，那么这个就叫做代理的法律特征，这个就叫做代理的法律特征。那么这个讲到代理的法律特征这儿讲完了，我们再回过头来，我问大家，在代理这样一个制度当中涉及到了几个人，或者说叫涉及到了几个主体，涉及到了几个主体啊？首先第一个是不是涉及到了一个被代理人？被代理人我，对吧？我委托张三以我的名义与李四签订合同，张三是什么人？张三是什么人？ 张三是代理人，对吧？李四是什么人？李四是什么人？讲完特征之后，我们回过头去，我们没有讲代理的概念。我们回过头去，我们说代理当中存在着几个主体，三个主体。那么把这个特征连起来，用一句话来说一下，就是什么呢？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从事法律活动，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由被代理人承担，当然这个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啊，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从事法律活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把这个特征连起来说一句话的话，就是这么一句话，大家再仔细听一下，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从事法律活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很抽象，那么我们讲的后边有题来给大家分析。然后这是刚才是第一个考点，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大家一定要理解这几句话。那么他可能出到的这个考试的方法一般是考什么呢？考问你关于代理的说法，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或者说下列哪个选项是错误的，下列哪个选项是错误的。那么他可能说代理人以代理人自己的名义实施代理行为，那么这个说法肯定就是错误的，对吧？说法就是错误的。那么大家再看一下第二个知识点，就是代理的主要种类。代理的主要种类，我们的考试呢曾经考到过，但是它考的比较粗，它考的比较直白，就考你代理包括哪些种类，或者告你什么什么行为是属于何种代理，什么什么行为是属于何种代理，就这两种考试方法。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代理包括哪几种呢？包括三种。第一种叫做委托代理，第一种叫做委托代理，第二种叫做法定代理，第三种叫做指定代理，叫做指定代理。他们的概念不需要去记它，然后我们从这么几个方面来掌握每一种代理。那么主要的是考委托代理。委托代理它是由什么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委托代理怎么产生的？当然是由被代理人授权产生的。你比如说项目经理对外签订合同，对外签订合同是不是由施工单位授权的？他的代理权限，项目经理的代理权限是由施工单位授权而产生的，由被代理人授权他的产生，对吧？那么法定代理他的这个代理权的产生是由什么呢？法律直接规定而产生。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稍微拓展一下，法定代理它是为谁而设定的呢？它是为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而设定的。那么法定代理的被代理人可不可能是法人？法定代理的被代理人可不可能是法人？可不可能是法人？不可能是法人，对吧？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是为这两种人而设立的，法定代理的被代理人只能够是自然人，对吧？只能够是自然人。那么为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由于他们的年龄和智力状况的原因，他们在对外从事活动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以及为了保护其他人的利益，法律就直接规定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当然监护人是同一个概念。那么法律的直接规定是什么呢？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这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这是法律的两句话。那么这是法定代理，它是法律直接规定产生的，那么被代理人只能够是什么呢？自然人。那么这个指定代理，它一般是由法院或有关机关指定产生的代理权。 那么这个指定代理它是为了哪一部分人设定的呢？它也是为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设定的，但是它是为了哪一部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设定的呢？我们说一般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他的法定代理人都有法律直接规定，但是法律没有规定，或法律规定的这一部分人都不存在了，怎么办呢？那只能够，或者说相互争夺代理权，推诿代理权，那就只能够由什么呢？法院或有关机关来指定产生了。所以说他的被代理人也只能够是什么呢？也只能够是自然人。这两个考的一般是比较少的，一般是比较少的。那么第一个考试方法，他就考你，那么这个代理有哪些种类？那么当然就只有三种了，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那么第二种考试方法，他就考你了，他就考你，比如说他考你这个以下哪一种不是属于委托代理，或者问你这个招标企业，这个招标企业受某一个企业的委托从事代理活动，那么这种代理是属于何种代理？给你四个选项 ：A 委托代理 ，B 法定代理，等等等等。那么它的考试方法就考某一个代理。那么在考某一个代理的时候，一般都是考委托代理。那么委托代理的代理权的产生，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受什么呢？被代理人的授权而产生的，被代理人的授权而产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被代理人可不可以是法人？他可以是法人，他可以是施工企业，可以是建设单位，对吧？那么这都是可能的，哎，这都是可能的。那么可不可以是自然人呢？也可以是自然人，这是代理的分类，代理的种类。我们就说了，这个考试方法有两种，这一块也曾经出到过真题。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知识点，就是建设工程代理行为的设立和终止，设立和终止。那么在设立这一块，我们的这个教材讲得很粗，哎，讲得很粗。那么一共讲了这么三句话，大家记住就可以了。那么第一句话，这块也是经常考试啊，这块也经常考试。那么这块经常考试，我们说怎么样一个考试方法，我待下再给大家说。那么先讲一下我们说的三句话。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不得委托代理的建设工程活动。那么第二句话是需取得法定资格方可从事的建设工程代理活动。第三句话就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那么考试呢，尤其是不得委托代理的建设工程活动，我的这个表的黄字儿的部分，黄字儿的部分，那么它在我们的本知识点当中，以及分包转包的知识点当中，承包就是这个建设工程承包分包的这些知识点当中经常考到，哎，经常考到。那么建设工程不得委托代理，它是指的在以下情况下，两个禁止，一个禁止是什么呢？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全部转包给他人，这是第一个禁止。那么第二个禁止是什么呢？禁止承包单位将全部的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他人。那么这是两个禁止，两个禁止。那么第一个是禁止全部转包，第二个是什么呢？禁止分包，禁止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转给他人。那么你不允许我这个全部转包，那好，我把这个他肢解了，肢解了之后转包出去。哎，中国人都生得很聪明，对吧？那么这是两个禁止，这是不得进行委托代理的两个禁止。那么第三句话，大家看一下，施工总承包的建设工程的主体结构，这句话一定要记住，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要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那么翻过来这句话，翻过来问你，这个建设工程的主体结构，总承包单位把它委托给别人，对不对？哎，总承包单位把建设工程主体结构委托给其他单位，对不对？哎，这就不对了。那么这三句话在本知识点当中考， 那么也在什么呢？承包这个建设工程这个承包分包的这个知识点当中，也会考到去考到这些题。那么考的时候，一般都是考什么呢？这三句话可以单独分开来考，它也可以考什么呢？也可以考关于这个说法，以下哪些说法正确的是错误的是？那么这三句话，拜托大家一定要记牢。一定要记牢，记牢了才能够做题。那么我们在课堂上要求大家去备注的知识点不多，这是大家需要备注的一个，这是一块硬骨头，必须要啃下来。它就是年年考，你没有办法，这就是重点。你换了哪一个教材，它也是重点。那么这是第一句话，不得委托代理的建设工程活动，这三句话。那么第二个，需取得法定资格方可从事的建设工程代理活动，考到的就比较少一些了。但是有一个比如什么呢？比如招标代理机构的代理招标行为，那么这个招标代理机构是应该有一定的法定资格才能够从事的，才能够从事这样的一个招标代理。哎，有法定资格。你比如说，那么这个律师在从事诉讼代理的时候，那么这个从事诉讼代理的资格是什么呢？要不然就是公司的，要不然就是公司的什么呢？公司的职工，要不然就是什么呢？要不然就是这个被代理人自然人的亲属。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就只能够是什么呢？就只能够是律师，就必须要就什么呢？以取得法定资格方可以从事相应的建设工程代理活动。但是当然了，我刚才讲的是诉讼活动。那么在这个建设工程的代理行为当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招标代理机构。那么这是一个例子。第三句话，建设工程代理行为设立的第三句话，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那么这个委托代理的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那么建设工程代理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法言法语。那么我们也不掰开揉碎了给大家讲了，要讲的话这个太多了，讲的话太多了。那么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它的形式可以书面的，也可以口头的，但是法律规定必须要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是第二个知识点，建设工程代理行为的设立和终止。终止这块我们还没讲，但是终止这块很简单了。那么终止呢，主要是考的委托代理的终止。那么关于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的终止，在教材当中出现过，历年的考题当中出现过一回。那么怎么出现的呢？他就问了以下选项是代理，是各种代理都会出现终止的是哪一个选项？都会出现终止的是哪个选项？那么我们这儿列了一个表格，学员们拿着 PPT 呢，那你看一下委托代理的终止和法定指定代理的终止，它的情形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在委托代理当中，你有五种情况委托代理会终止，有五种情况委托代理会终止。那么其中你要注意一点的就是什么呢？被代理人发生了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的时候，那么委托代理并不必然终止。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委托张三以我的名义和李四签订一个合同，张三死了，代理终没终止？张三死了，代理终止了，对吧？那么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这个被代理人死了，这个代理委托代理一定终止吗？委托代理并不必然终止。代理人可以继续为了被代理人的继承人的利益而继续进行代理，对吧？那么这是第三种情况。当然了，张三突然一下被车撞了，成了植物人了，或者成了精神病人了，他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代理终止没终止啊？代理终止了，对吧？当然如果说被代理人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那么这个委托代理必然终止吗？并不必然终止。所以说大家把这个记住就行了。当然了，委托任务完成了，代理终没终止啊？ 代理就终止了嘛。那么被代理人辞去了代理，我不给你干了，这个授权我不要了，你自己别找别人去吧。辞去了代理，代理终止没终止？也终止了。还有第五种情况，就是作为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的法人终止了。你比如说这个施工单位、施工企业委托项目经理去对外签订一个销售对外签订一个材料采购合同，结果这个施工单位消灭了，代理终止没？代理当然就终止了。那么这是委托代理终止的情况，委托代理终止情况。那么我们说在建设工程活动当中，建设工程活动当中委托代理在何种情况下终止呢？建设工程代理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代理期限届满，代理事务完成，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代理人辞去委托，作为被代理人或代理人的法人终止，那么出现这三种情况，建设工程活动领域内的代理就终止了。为什么？我们说委托代理有五种情况下终止，建设工程代理终止的话有这么五种情况，有这么三种情况。为什么？在建设工程活动领域当中，被代理人，我们假设的是什么呢？被代理人都是什么人？被代理人都是法人。当然法人会不会出现死亡或者说是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呢？不会的。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是同时产生同时消灭的。法人产生，法人就同时具备了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消灭，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同时消灭。那么这个是建设工程代理的行为终止。好，那么这个第二个知识点我们给大家讲完了，就是这个建设工程代理的产生、设立和终止。